今天是2025年1月17号，哦，回答这个微信公众号的问题。这第一个容，从上往下开始看容。人在乎自己的形象，比如容貌焦虑，这是不是淫心作祟？容貌焦虑是你对好的容貌有贪念啊，所以才会有这个焦虑吧。尤其是人有这个攀比心理啊，你周围有些人是长得好看的，那就更容易产生这种焦虑吧。所以你只要没有这种贪念啊，就无所谓了。那长得稍微差一点啊，就是不那么引人注意的形象，那更好一些。我是这么认为的啊，除非你是要存心要当个演员呐什么的，就是吸引人眼球的那种职业，那难说啊。但是一般情况下啊，长得一般般啊，比中等啊、中下等都可以，只要不是那种长得难看的可以吓倒人的，或者人人指着啊你太难看了，心里这么想的那个程度啊就可以了，就是很普通的状态就行。断一事是不是指没有淫心也不会动心？也可以这么说吧。但是呢，我在第一本书里已经说过了啊，戒淫的标准是你在梦里。有梦中考核啊，有异性来勾引你的时候，你都不动心，你可以推开对方的时候，这个程度，我是说这个程度算是，完全戒淫了哈。还有戒了淫呢，就可以做到炼精化期了。还有打坐，感觉不错，处于那种清醒的睡眠状态。什么叫清醒的睡眠状态？睡眠应该是没有哦，就是没有知觉的状态吧？啊，就是。没有清不意识不清楚的状态嘛，打坐应该是意识是清醒的啊，然后呢，对自己的身体的感觉都要明确的知道啊，意识越来越清爽，越来越清醒，这就对了。应该你目前做的应该是对的吧？下一个问题，薛祖仪，胰腺，然后呢，这个是影响情绪，有关胰腺比较直接影响情绪的，而且是有督脉的断掉。可以这么说吧，这个把身体作为第一位来想思考问题是顽固的一个颠倒妄想，是先有情绪后有身体啊，所以不是什么胰腺影响身体，胰腺是影响淫欲，而胰腺什么，而是。怎么说？就胰腺影响情绪，而是你的情绪不好的情况下，你的身体会表现出那种状态，当然，身体不好的话，身体很不好的情况下，你的情绪也的确会受影响啊。生病了肯定情绪不好，那你这个生病是什么原因？是你的业，还有不好的情绪导致的，还有你的冤亲债主啊什么的，总之你的行为也造作的不好的习气，还有不好的业等。这些导致的嘛，最终还是你的问题，并不是说身体本来就不好啊，或者因为身体不好了，所以影响情绪，这个因果上是应该是先有情绪或者情绪带出的欲望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结果就有了不好的业，然后这个业的让你产生这个业报，还有这个报身，带有这样的病，所以又开始影响你的情绪应该是这个逻辑啊。所以，我们修行啊，尽量是把身体舍弃的方向努力，而不是想在这个身体上做功夫啊。你看身体上做极致的功夫的，那不就是吸毒嘛？吸个毒就飘飘欲仙了。身体把这个身体彻底麻痹掉，然后开始进入那种幻境当中但是这个并不是那种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法呀所以。学佛修行呢，是尽量往意识层面上修行，而不是在身体层面上去用功啊。当然，你说的这个医学，从医学角度说胰腺是不是影响问题？不光是胰腺吧，所有的器脏器官啊，都有一些表现方法，什么心怎么怎么样肝怎么怎么样，肾怎么怎么样这都有说法吧，中医上。如果你是专门学中医的，研究这个方面的，那你往这个方向多研究一下但甚至你也可以向佛菩萨求个启示向他要一点灵感写个论文啥的。但是呢，如果是纯粹的以修行的人的角度来看的话， 还不如把身体当做一个幻觉来看啊，这样更好一些。还有这个督脉，督脉是任督二脉是人体的整体循环用的啊，人体整体循环啊，所以全身循环的液体从某个脏器里也分泌出来，那这个脏器肯定是和任督二脉都是有关联的啊。有些脏器呢，它是只负责一个方面的工作啊，它分泌的东西并不是全身都循环的，但是呢，胰腺呢是应该是分泌的胰岛素啊，还有这个胰液，它都是管全身的啊，所以会有这个任督二脉有相关的关联吧啊，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哈。啊，下一个问题，光影。啊，每天打坐2个小时，到后面40分钟，有点气不足。那你多坐，坚持多坐一段时间就可以了。啊，打坐3个小时、4个小时，这样往上加的话，啊，就越来越气足了。2个小时并不是什么完全气充满的状态，2个小时只是身体当下没有病，在普通人标准里算是健康的状态，就坐着啊比较舒服啊那个程度啊，但是后面说你又不舒服了啊，气不足了啊，说明你还身体还需要修复，那尽量多坐啊，然后练腹式呼吸，还有磕头啊，这些都做就可以了。还有这个喝酒的问题，这个对在家人来说啊，你只要不喝醉就行了啊，但是如果你是打坐到一定境界的话，你就会发现喝酒之后。脑子昏昏沉沉的，第二可能会影响好几天，第二天也是，哪怕这个酒精度不高，哦，像啤酒啊、什么米酒啊这些，喝了之后还是会脑子昏沉，第二天，所以一般，你自己来决定啊，一般修到一定程度的人就比较忌讳啊，一般没有什么实际修行的人，倒不怎么有太多的那个感受啊，所以就不知道了，下一个问题，风，盘腿的问题。这个你随意啊，你只要坐着舒服就行，我让大家盘得高，是因为这个脚脖子拉得比较疼啊，如果盘得低的话，脚脖子会非常疼啊，所以就盘得高的话就不那么疼了啊，尤其是腿细的人，这个脚趾头冲到大腿外边的时候就基本不怎么疼了啊。就至于盘得低一点啊，放在大腿中间这个位置行不行啊？肯定行啊，这个。网上看一些什么宣化上人啊，一些其他一些修行人的照片啊，人家已经得到的那个公认的已经得到的那些人的照片，也不是盘得很高的啊，就反而盘的就是中间一点吧，啊，大腿中间位置，这样也行啊，就看你怎么找这个位置吧。但是我是建议啊，在高的位置上啊，如果维持的话啊，就对身体也通得更快一些。除非你是腿粗的啊，这个盘的个难以这个折叠到那个程度，那也没办法。下一个问题，盘腿90分钟后会闻到一些臭气，身体也不多多少少啊，人都有这样那样的毛病的，也有些人是会有这种东西，臭气排出的啊。前面也有人问啊，他是身体里会一些。分泌出一些黑色的东西啊，它抠出来，然后就会捏成一个团一样的东西，啊，身体也会向外这个排出这样的有实质性的、有实体的东西啊，你看这个，你只是排出点臭气，这很正常啊，我觉得这还不是什么鼻子的问题啊，只是真的身体在排出一些毒素啊，以气体的方式排出来的吧，下一个问题，SNJYLG 啊。做一些动作来加速这个开胯啊，什么拉抻筋呐，这个倒是可以的啊。但是你一直做个动作，你想提高打坐功夫，这个是不相干的，因为打坐功夫是静坐，静就是让你的心静下来，长时间的保持安静清静的状态，而你这样动来动去是没有办法让心静下来的，所以这种长时间动功是没有办法让心静下来，除非这个。磕头啊，这本来一开始也说了啊，磕头是让你身体有这个好动的习气，所以用这个磕头的方式把它给化掉，也是一个这个目的的，如果你把这个当做一种动的方式，可以帮你打坐啊，延长这个打坐时间啊，可以做一些看看，但是原理上是这样的 下一个问题，思念没有对象啊，内容有没有内容和对象？我昨天这么说了嘛，这个可能是我表达的一些不够清晰吧啊。思念肯定是对我们凡夫来说有内对象的，有对象，有阿弥陀佛啊，什么某个喜欢的人啊什么的。但是呢，不是靠脑子里想象他的什么具体容貌啊，什么名字啊这些啊。我指的是没有内容和对象，是指的是这个。不是在脑子里想象出来的形象，或者名字，或者声音，或者什么等等啊，这些就称之为内容，啊，纯粹的思情，在情绪层面上发起的思情是没有这些内容的，只是思念某个人而已。所以应该准确的说是有对象啊，有对象，但是呢，没有具体的啊，具象化的那个内容啊，应该这样说的吧。那么移情也是啊，移情那种疑问呢，它也是有疑问的内容的吧？啊，总得有内容。对凡夫来说，疑问肯定是有内容的。但是呢，这个内容到修到后面的话，他也不会一直想反复的念着那个，只是带着那种细微的情绪啊，就是把那个情绪用语言来表达的话，就是念佛是谁呀，什么啊，我是什么呀等这样的问题啊。但是他不是一直在脑子里想着我是什么，我是什么。念佛是谁？念佛是谁？这么反复的念，这样念的话就文字妄想了，啊，它就变成内容了，啊，所以在抓移情，就是不是，不动用脑子啊，就是纯粹的在情绪层面上，这个禅宗这里升起的情绪层面上做功夫啊。下一个问题，不相信有极乐世界的人，还有不想去的人，他没有愿望去的人，是去不了的啊，人家也没有那么闲的。不想来的人都硬拉过去是吧？所以他自己不想去，也不相信啊，这种修法，那肯定是去不了的。还有第二个问题，只是单盘，还有这女性不能双盘这个问题，那些大师的说法是从哪里来的？我也不知道啊，这个假大师多了多得去啊，这以前那个，轮子功，不知道现在还有人。还有没有人熟悉啊？轮子功的说法是，男的是一种盘，女的是一种盘，就是莲花座和这个，降魔座啊，这个只能盘一种啊，男的就我不知道是哪一种啊，但是呢，他们就是说男的就要么是莲花座，要么是降魔座，就是盘一种啊，女的呢就盘另一种啊，还不能换啊，这他们就是这么说的，而且那么练的所以我看到的那些人练了很长时间，他也突破不了2个小时啊，也就那么1个小时，你也就天天在那儿徘徊啊，觉得挺好的。但对于相比而言，普通人而言啊，不完全不打坐的人相比啊，你只要每天盘个一个知识，盘个1个小时，那也行了，那也能也那那也会感到健康是肯定有点的。但是呢，你看这样的错误的谬论啊，是错误的说法啊，到处都有人传呢。所以这样的大师什么从哪里来的？那都是都是也可以说是附佛外道也好，就是就是伪证言证的那些个假大师们吧。第三个问题，在寺院里做超度啊，那些认为直接成佛的师兄能超度到哪里呢？你是说如果这个相信直接成佛的人，他死了会去哪里呢？是这个问题的吗？还是相信直接成佛的这个人要超度他的亲人，或者这超度他什么认识的人死了，他要超度一下那些个人怎么去的？是这个问题呢？我没有分清楚啊，就当是第一个类型吧他这样的人死了，还需要操作吗？他都认为是直接成佛了，那但是呢，还是跟着业，随着业去投胎的吧。还有，光是他这样坚定地认为某一种说法的时候，就已经身如我见了，这就解脱不了他，也更成不了佛了。还是随业轮转的吧。还有下一个问题，勤心莫退。这个你勤心莫退，打坐的话可以让身体整个都变好，有一些筋骨的病也会好，这个是必须要入定才能达到的效果，还是说盘腿的就可以？你这个书还没有看仔细啊，是你身体都变好了，彻底都好了，你才能入定，不是入定了你才能让身体变好，是先把身体变好了， 第一次变是2个小时以内，然后差不多2个小时后，然后变了之后呢，整个身体就比较健康了，但是还是有身体的感觉。打坐的时候，到了将近超过3个小时的时候，就会第二次发生改变，然后到了4个小时，就身体的感觉彻底消失，然后开始进入坐禅，是先把身体调好了，彻底健康了，然后才能进入禅定啊。下一个问题，Daniel。你说的情况是正常的，应该是这样的。这个第一本书里也讲过了，这个做到一定程度会身体会震动一下，动一下，这样弹一下之后，就会身体会感觉更放松，然后感觉整体的感觉会更越来越少，一下就会少一下，小一点，少一点，就是感知的感觉到的身体的觉受就会变少，整体的变少，然后身体就会越来越清净，感受会越来越轻，这个是对的啊。下一个问题，水天一色，我们现在仿佛都是曾经的佛堕落下来吗？是啊，因为我们本来是佛，所以靠修行可以回到佛的状态。如果本来就不是佛，那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还能成佛呢？下一个问题，水城守城的人，梦境日有所思是一种，还有一种是前世的一种影像会出现。还有一种是你的潜意识里的一种欲望这个潜意识里你白天不怎么想，但是呢，你心里的，可能你出生的时候就想着这辈子你想做点什么，这个欲望一直在，只不过你当下有点忘了因为后天的这个观念是出生之后受教育的时候形成的就像比如说我小时候也是被学校里教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想着出去好好赚钱结婚生子有这样的想法觉得应该这样，这是应该是正常的人生吧？那个时候都是这么教的嘛。但实际上，我出生的时候，出生之前呢，或者是那个时候，我的打算并不是那个方向的我有我的打算呢，并不是非要什么走普通人走的那个路似的，但是后天就这样强行给它修改过来了。所以你在这种睡觉的时候，就有可能把你以前的曾经的真实的你最底层的那个欲望。你的愿给展现出来，这也是一种可能。还有一种就是，周围的你的一些冤亲债主影响你，也就这三种可能性吧。下一个问题，真，照里面说的《地藏经》里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呀。照里面说的，我们念过《地藏经》的人是不是都不容易堕入三恶道了？不是因为念过《地藏经》就不堕入，而是按照《地藏经》里做了。地藏经里说不让你吃肉嘛，那个，地藏菩萨前世的那个母亲因为吃多了鱼鳖之属就是海鲜吃多了，然后堕入地狱了嘛，所以就是说不让你就不应该吃肉嘛，就所以基本的这个佛定的基本规律、基本戒律你都守了，你就不会堕入恶道，而不是一个坏人，他干尽了坏事，还看了一遍地藏经，我就不堕入恶道了，那这个世界就没有因果了嘛，不是这样的哈。所以你得按照这个佛说的如实的持戒修行，戒行善行修行这些都有了，这样就不会堕落了。有些地方我总是无法完全相信这样的心态念经能有效果吗？肯定是有点了虽然效果不能说和完全相信和坚定的相信的这样的人相比会差一些，但是还是有的。至少你读经就说明你还是认可的。部分就算部分认可吧，但是呢，从深层次的、从意识深层次的去看到一个看一个事情的话，要么信，要么就不信，就这两种没有这中间这个徘徊的状态，徘徊就是不相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这个无法完全相信，那等于就是不相信吧但是呢，不相信的话，不相信的前提下，你又有点那种迟疑。也就有想着那种万一呢，有这样的想法有可能，或者说部分即将进的部分话可能是对的有这样的想法吧。下一个问题，云，我们念这个佛菩萨的名号是靠什么产生牵引力的？念本身就是牵引力，念就是思念嘛念名字，它就是起码有了这个思念的执着，就是个欲望所以它就产生这种引力。 而且这个要去到其他世界啊，那靠自己是不可能的，凡夫不自己是不能穿越到其他世界的去的，必须由那个世界的活菩萨来接引，靠他们的神通，靠他们的能力来接过去的。所以，极乐世界什么阿弥陀佛这个阿弥陀佛和观音菩萨，他都是很希望所有众生啊都可以去极乐世界学习的。所以他对所有人的牵引力是，同样的都存在。所以我们要去的话，就在我们自己有去的愿望，有去的欲望之后多念佛，这样就，两种牵引力互相起作用就可以去了啊。人家光有想带人去的那个想法。但是我们没有去想去的这个意愿，那也是去不了的。下一个问题，苏小雅，要不要买墓地最修行的人？如果是我的话，我自己是不准备啊，因为我是坚定的相信我肯定能去的，有这样的信念的话，就没有什么好准备的了，所有的一切都放下，都舍弃，后面这边事就不用管了，就痛痛快快的。干干净净的离开去那里，你有这样的念头的话，就不会想着去买什么东西。你现在还想着去买墓地啊？要不要买呀？这样的想法就说明你这个往生的信心还不够足啊！你对目前的这个自己的修行还不够有信心啊！我劝你还是有这种破釜沉舟的那种觉悟啊，彻底的一切的全部放下啊！你可以把那个。准备买墓地的钱全部做功德然后拿来用功德去往生，有这个意愿的话就可以了。当然如果实在觉得自己拿不准，那你还是留点钱买个墓地吧。就算你去了，墓地也可以留在那里的嘛。就算你呢成功去了极乐世界了，墓地买个墓地也不算赔呀。把你的那这个，你把你的骨灰也放里边，也没有什么问题啊。因为可以供后人啊，供你的子女，年年来祭拜啊，这也是他们的一种表现孝的一种方法嘛。下一个问题，无妄生欢。这个问题，佛会不会再起妄想？修行回去的佛会不会再起妄想？这个我也是已经回答了很多遍了啊。只要你在这个轮回里吃过苦，就知道整个妄想的这个多增加的这个过程，它都会成为记忆在你的脑子里存下，在你的意识里啊，我们也不能说脑子吧，在这个自信里会存下所有的记忆。所以当升起妄想的时候，就知道啊，这个妄想只要放任不管的话，就会一直增加，直到下地狱。所以有这个已经在轮回里吃过苦的记忆的佛是不会堕落的，因为他是知道的只要妄想一升起的时候，他就感知到所以可以灭掉但是呢，没有往下堕落过的这个佛，最初起妄想的时候是没有这种记忆来作为参考的其他的佛的其他众生之妄想他可以看，但是呢，那也不能成为这个不起妄念的这个一种什么前提条件吧。下一个问题，竹林清风，当身体觉受特别痛苦时，如何做到毕竟空？彻底痛苦的时候，特别痛苦的时候呢，你先把心态摆正好还有对这个自己的目前感受的这个痛苦有正确的认知就是你得相信这个因果报应。那你得知道，你这个肯定是前世有这样的，有这样的什么恶业，才导致了这样的痛苦。所以既然是做了恶业呢，那肯定得有个这个，忏悔之心，还有最好是发愿度那个冤亲债主其次才提什么空啊、无我这些个说法你只是把这个痛苦逃避，而去不去观，不去。不去证实而是想用这种逃避的方式就以毕竟空啊无啊，这是做不到的。如果你能做到了，这个世界就没有业这么一说了。就因为你是逃不到业的，逃不了业，所有人都逃不过自己的业，所以，这个世界因果是必然存在的东西，本来就一直存在的东西应该是规矩吧，规矩，它的底层逻辑，因果的底层逻辑就是诸佛同体就是大家的自省全部重叠在一起，所以我伤害过别人， 对它产生的影响，同时会也会影响到我，只是当下我专注于目前我的业而感受不到而已。所以，但现在我无缘无故开始痛苦了啊，生病啊什么的，或者飞来横祸啊，让我受伤啊什么的，那都是因为前世有些原因，我造了什么业才会有的。你得先有这样的正确的观念，然后才想着啊，这些本来都是，妄想啊，妄想合而成的，妄想是没有本体的，可以灭掉的啊，从而可以回到毕竟空的状态，我的状态啊，有这样的认知才行。如果你只是跳过这中间的逻辑啊，只是一心想着啊这个痛苦啊，我就不要了啊，我就想着这个本来是空啊，这样的想法，那是做不到的。那下一个问题，佛弟子如何摆脱附体的纠缠？这个问题也是已经反复的在说啊，你先忏悔，这个附体的鬼是，如果是和你没有业缘的鬼，只是寻开心了，让你刚好撞上了这样的鬼，你只要念个大悲咒啊、楞严咒啊，什么咒都行。你希望他好的发那个心态啊，希望他好，不是诅咒他啊，希望他好的心态。念个咒啊，回向给他功德，让他去好的地方啊，这样就基本都能解决的。你只要把一个咒念到，反复念到梦里都能念到程度的话，只要一念咒啊，这种无缘无故来附体的啊，来捣乱的鬼是完全可以驱除掉的。但是，一种是和你有缘的啊，在下边派他上来向你讨债的这种是靠念咒是不能直接赶走的，必须和他达成和解，就是先忏悔，然后做功德回向，然后希望他往生到好的地方啊，最后还可以的话就求佛菩萨来做个仲裁和他。和他和解，这样才能彻底解决问题。下一个问题，阿白，给过世的亲人念经做功德，让他们早日投胎。一般你的功德够了，基本还是能做人的。只要这个人世间有后人在为他做功德，那么基本上还是做人还是可以的。除非他自己打算要去动物道去宵夜啊什么的。这个自杀的人，那些被战争中自杀、被强奸自杀的人，这是被别人害了导致的啊，这个是另一种，而是只是自己觉得生活困苦啊什么的，就感觉要自杀的啊，这是另一种啊。其实很多人自杀都是抑郁症啊什么的自己的问题，并不是外部的这种强烈的打击导致的。哪怕是在公司被踢出来了，会辞退了啊，也不至于达到这种自杀的程度吧？可以再找嘛。但是这种在战争啊、强奸啊这种事是，这种打击应该是很强烈的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啊，自杀是看作是被杀来看的，基本上。还有那种什么英勇就义啊那种事啊，在过以前的革命烈士们，明知不行的。明知去了肯定死的那种战争、那种战斗，也会英勇的参加，那算不算自杀呀？但是呢，那种事就不算啊，因为他是有大义的，心中有大义，有这个有理想吧？有高尚的理想啊，那这种时候英勇赴义的啊，那不能算自杀来看的。下一个问题，空空无我。你说的是被害妄想症啊，这种怕被伤害的心态啊，这个首先你要知道，你曾经有过伤害他人的这种业，你曾经有伤害他人的这种业，才会产生有这样的情绪啊。所以你先忏悔，先忏悔，还有向那些个曾经被你伤害过的谁有众生忏悔和，还有发愿度他们啊，有这样的心态之后，再多积福啊，最终人拼的还是福报。你的福报大了，还有其次，福报大之后，你的心正啊，你做任何事情，想服务众生啊，帮助别人的成分大过于自私自利的成分啊，有这样的话，你自信就有了，有了自信就不会有这种害怕的这种情绪啊。我们之所以怕，就是不够自信嘛，不够自信，认为自己做的事情啊，并不是很地道的啊，或者说。还是多多少少在为自己来做啊，而且甚至是， 有违道德的或者什么公序社会的公序良俗的这种事情，就是说会有更多的这种不好的情绪升起。所以你还是多做功德多做功德，然后忏悔，对以往曾经被你伤害过的所有众生都忏悔，然后多做功德就可以了。徐州康伯假肢自己度自己你说的看到这种形象，不是，去其他世界是由那个世界的佛来接引的，不是你自己就想去了就可以去的。你看到的幻境，你看到的那个形象，是由你的相信的那个状态来引导的。结果是佛来佛一看你认为的阿弥陀佛是这样的形象，那他就给你看这样的形象仅此而已。所以你对阿弥陀佛是形象什么样的，你脑子里有这样的，已经有了这样的熟成的观念已经成熟的观念你在家里挂一个阿弥陀佛像，天天看，然后就认为阿弥陀佛应该这样的，那阿弥陀佛就会以那个形象来出现的。所以每个人看到的阿弥陀佛都不一样，但并不是自己在度自己的，这一点你得明确我们度不可能是由自己来度都是由佛菩萨来度，但是呢，你得先有这个被度的这个意愿，还有要修行的这个行为和过程这个都得有，戒行、善行、修行都得有。所以最终还是得，最终还是得先有自己的行为来引导这个，可以说就引发这个，或者是引过来这个佛菩萨的这个戒引，这样最后成佛都是两个这种是因，两个这个因素同时起效果的结果，就是一个是自己的愿和行为，修行的行为，还有佛菩萨的引导，这两者都得有。佛菩萨的引导和加持是一直存在的但是呢，你自己不做的话，他的加持和引导都不能起效果，对你来说，所以你得自己有这个修行的意愿所以佛也说了，哪怕是个八旬的老人，只要他有走的意愿的话佛可以背着他渡河背着他去往彼岸但是呢又如果一个人哪怕是健康的人，他坐在地上不愿走那佛也没有办法了所以这两者你要搞清楚这个前后的因果关系并不是什么自己度自己自己是度不了自己的最后一个问题，消智极乐世界你所看到的那种形象这个描述这都是最下边的几层下品下生下品众生才有的这样的，再往上全是光体没有形象了所以很多人还是很执着于这种形象。佛菩萨是没有形象的，你看到的那都是他想让你看到的，因为你执着于形象，所以他才让你看到那样的形象所以你只要认为佛菩萨的意识变虚空，他本身是没有形象的这个什么诸相非相则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这个金刚经的说法吧，好像背错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可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你只要想着什么佛菩萨应该这样的形象会发光什么的，那就还没有悟到这个，还没有理解到佛佛法的这是核心的义理你看到一切用眼睛能看到的一切形象都是假的你有这样的正确认知才对。好了，今天就回答到这里吧。